今天是5月3号，我们2020年旧约班第16次课，由秉根讲撒母耳记上第24、25章。
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我们再一次的来在你的面前，主，我们来在你的脚前来领受主你话语的时候，主啊，我们真的是求你打开我们的心，我们从大卫的身上，特别是从你在大卫的身上所做的工作，我们来学习怎么样成为和你心意的器皿。也求主你帮助我们，也来陶造我们。主，我们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你手上的杰作。主，你要在这个地方来陶造塑造我们的时候，你要在未来的日子你也要使用我们。我们感谢赞美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今天要讲它的内容就是这个，我们已经到了最后，我们还有4次课其实就结束了。那么我们今天是第16课，今天是5月3号了，已经进入5月份，然后还有4次课我们就讲完课。那么最后一堂课的话，我们会有一些复习，然后那个关于作业也好，你们叫考试也好，大家都不要着急，是吧？你们就尽你们可能去做，对吧？那个顶到你们尽量做了之后，因为这里面也有一个，我不太在乎答案的对和错，我想看看弟兄姐妹，就是我们讲了这么多，我们掌握了多少内容。那么掌握的不好的那责任呢，不完全是你们，因为说明我们讲的时候可能重点没有强调掉。那个还有一个好处就是你尽量的按照你自己的理解去填之后呢，其实有的时候可以开阔我们的眼界，就是我们原来这个地方弟兄姐妹可能会这样想，这对于我来讲也是一个非常有益的事情。然后我们最后一堂课的时候呢，我们会统一一起来帮大家有一些复习，然后那个时候有任何的问题我们都可以提，所以我稍微提一下这件事情。我们今天要讲的内容的话就是24章和25章，从24章到27章，其实整个的内容其实是在对大卫进行试验了，进行考验。那么24章的一个主要内容就是大卫面对扫罗被交在大卫手里的时候，大卫会怎么样反应？这是上帝给大卫的非常重要的一个试验，就是说那些迫害你的人，现在你终于有机会可以把他干掉了，你这个时候你会怎么反应？那么第25章是大卫所面临的另外一个反应，那就是拿巴对他进行了一个非常非常让人觉得恼火的羞辱，等一会儿我们会具体的讲。那么还有26章的话，其实跟24章非常像，就是一个重复性的实验，就是扫罗再一次的被交在大卫的手中。27章就是大卫去投靠亚吉王，这也对于大卫来讲是人生中的另外一个很大的一个考验。那么26、27呢，那个是桃园弟兄在下个礼拜会跟我们分享。那么我们今天的分享的就是24章和25章。24章的内容其实是很短，就是22节，我把它分为3段。所以啊，就是第一段我们先稍微提一下，就是第一段的时候，因为大卫他们在隐基洞的那个洞中藏着的时候，扫罗自己送上门来了，但是大卫不肯杀扫罗。那么第二段的时候就是8到15节的时候呢，就是大卫在这件之后他就出了洞，然后在扫罗面前他就很谦卑的就是告诉扫罗说，我不杀你，我没有任何想杀你的意思。那么第三段的时候呢，就是扫罗对这件事情也有反应，就是他至少表面上是认了错了，那细节等一会儿我会提。那么25章就是非常长，是44节，但是25章的故事就非常简单。那我虽然把它分成4段，但实际上是硬分出来的。那么第一段就一节呢，就讲到了先知撒母耳的去世。第二段就是大卫去到那个拿巴那里，就是寻求一些赏赐的时候被拿巴羞辱，然后拿巴知道之后就非常愤怒，不是大卫知道拿巴的态度之后就非常的愤怒。然后第三段就是23节到35节的时候，就讲到了这个拿巴的妻子叫亚比该，因为他知道这件事情之后，他就阻止了大卫这个去杀这个拿巴。然后呢，大卫呢就去听了亚比该的劝阻，就是把这件事情就放下了。然后36节到44节就这件事情的一个尾声，因为拿巴就被神击打而死，拿巴的妻子就是亚比该，因为这个时候她的丈夫死了，然后呢，大卫就娶了亚比该为妻。那么这是整个的这个故事。然后我们现在来看这个内容。那么第一件事情就是扫罗追赶，我们记得上一次的时候，大卫把这个扫罗把大卫围困在 那个西弗的旷野的山上已经是跑不了了。那么这个时候，有人又来汇报这个扫罗说非利士人来了。那么扫罗就赶紧跑到那边去追赶非利士人。那么这个时候，这节经文就是接着上一章。那么就是扫罗回来之后，他们有人就报告了说大卫在隐基底的旷野。那么他就到这个地方就是继续来追杀。那么扫罗是带了3000的精兵，我们还记得大卫的话只有600人是吧？率领在率领他们往野羊的磐石这个地方，就是扫罗就来追杀这个大卫他们这些人，就是这样一个。那么这个图上就看到了，他从基比亚就又跑到这个隐基底来抓这个大卫。那么到了路旁的羊圈，那里有洞，扫罗进去大解，大卫和跟随他的人正藏在洞里的深处。所以你会看到神的这个作为，这就是当时那个羊圈的一个景象。你看地上那个绿色的是青草，不是青苔啊，是青草。那么在那个地方的时候，它就是有这样的一个羊圈。那么这个地方的洞很多，因为它这种叫什么地貌，我一下子忘了，就是它这里面有这种很多的这种洞穴。这个特别巧，大卫他们就藏在这里。那扫罗有那么多洞，他都不钻，他就专门要到这个洞里要上厕所，是吧？他就到了这个里。那么跟随的人对大卫说：“耶和华曾应许你说，我要将你的仇敌交在你的手里，你可以任意待他。如今时候到了。”所以这个时候对大卫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试探。为什么呢？因为扫罗追杀他，大卫他们，特别是上一章我们讲到，那基本上就把他堵在这个死胡同里，他基本上都跑不了了。如果非利士人那个时候不来，那大卫就要完蛋。那么这个时候扫罗掉过头来就又来了。这个时候，大卫只要手起刀落，一切的事情就结束了。但是这个时候，而且跟随他的人也劝他说：“这说怎么样？”好像是用神的话劝他说：“我要将你的仇敌交在你的手里，你可以任意待他。”这个话说的一点都没有错。无论是从形式，从感情，其实大卫这个时候都应该把扫罗干掉。但是大卫就起来，悄悄地割下扫罗外袍的衣襟，我们是不是觉得大卫有点傻，是吧？随后大卫心中自责，这个地方实际上是一个非常非常的挑战，也显示出大卫他心灵里面的一个美丽，就是体现在，因为割下扫罗的衣襟，对跟随他的人说："我主乃是耶和华的受膏者，我在耶和华面前不敢伸手害他，因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大卫用这话拦住跟随他的人，不容他们起来害扫罗。那么这个地方就讲，其实大卫都不用亲手杀，只要一点头，其实他手下的人就可以把扫罗杀掉。但是大卫这个时候不杀，那么这个时候试探在哪里呢？弟兄姐妹要想一件事情，如果大卫这个时候把扫罗给杀了，这个时候就证明了一件事，说明大卫确实是反叛的人。而且如果这个时候大卫把扫罗给杀了，那么也就坐实了一件事情，说大卫得到以色列的王权是通过怎么样？这种战争的手段把它得来的，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试探，在这个大卫所面临的，因为从感情、从理论、从逻辑，他都应该杀，但这个时候大卫就是这句话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说我主乃是耶和华的受膏者，我在耶和华面前万不敢伸手害他。这个地方的时候，就是要看到大卫他的信心，如果大卫相信神一定会让他做王。那么他这个地方时候，他就绝对不自己来伸手来害这个人。就是这个扫罗是非常邪恶的，那但是上帝禁止我们以恶报恶，因为邪恶有它的自毁性。我们上一次也提到这个内容，这个地方是这个事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重点，所以我把这个地方讲清楚。然后呢，然后就进入了这个第二段的话，这个扫罗就出来说，扫罗还不知道呢，对吧？他就出来了。然后随后大卫也出来，从洞里出去呼叫扫罗说："我主，我王。"扫罗回头看观看，大卫就屈身脸伏于地下拜。这个时候就显示了大卫，一方面显示了大卫非常非常的谦卑，另外也显示了大卫非常非常的冒险。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要记住一件事情，扫罗这个时候带了3000人来，大卫他们里面只有400人啊，而且被堵在洞里，对不对？这就又回复到那个上帝允许非利士人来攻打的时候，把扫罗给调走之前的那样一个情形，所以你看到这个时候，信心其实有的时候是 意味着冒险。大卫对扫罗说：“你为何听信人的谗言，说大卫想害你呢？今日亲眼看见在洞中耶和华将你交在我手里，有人叫我杀你，我却爱惜你，说我不伸手害我的主，因为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那么通过这件事情就证明了一件事情，大卫是真的没有任何像这种篡位啊、夺权的这种心思。另外一个，他也非常的尊重扫罗的地位和身份，虽然扫罗非常邪恶。这也给我们一个提醒，我们千万不要以为说是啊，这个谁谁谁这么邪恶，我们就不再承认他所处于的那个地位。这也是我们在生活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然后他就接下来，他就把这个他割下来这个外袍给这个扫罗看，他就说：“你看，这个我明明可以杀你，对吧？我却没有杀你，这就说明什么？我根本就没有杀你的这个心思。”然后他说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话。就是第十二节说，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判断是非，在你身上为我伸冤，我却不亲手加害你。这句话，这就表明一件事情，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其实最重要的是要怎么样？要耶和华在你我中间判断是非。如果没有神的存在，所有讲很多的是非，其实就都变成是你说你有理，我说我有理。所以大卫这个时候也提到了这样一个点。那么然后他就紧接着讲了一句话，说古人有句俗语，说恶事出于恶人，我却不亲手加害于你。恶事出于恶人，大家不要把它当成一个这只是一个引用的一句话，但是这个地方也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说邪恶的人他就会做邪恶的事。那么就这样子来讲，那么因为我们人都是罪人，所以我们经常会做一些错误的事情，这是一件事情。但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当我们得救之后，我们信主之后，我们要我们的所思所行要照着神的心意来行的时候，就是我们要特别警惕的一件事情，就是恶事出于恶人，我们不要盼着别人失败，我们不要盼着别人受审判。就是因为这件事情对于我们来讲本身谈不上什么特别的祝福，我们最重要的是呢，要圣经里教导我们说要爱我们的仇敌，其实也出于这样一个点。说以色列后面这句话是我特别喜欢的一句话，就这样讲，他说以色列王出来要寻找谁呢？是追赶谁呢？不过是追赶一条死狗，一个个遭就是了。那么这句话讲，他就是在提醒扫罗一件事情，你是耶和华的受膏者，你的任务是带领着以色列人脱离仇敌的手，你的任务是带领着以色列人来跟随神，那你现在天天来追一个大卫算什么呢？大卫，如果大卫不是神所高立的，那他在你面前只不过就是条死狗，就是一个个灶，你这有什么意义呢？所以他又再一次提出，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施行审判，断定是非，并且鉴察，为我伸冤，救我脱离你的手。这个话就是又一次的提到这件内容，就是神在我们中间可以做这个见证。那么这个大卫冒着险就把这件事情对扫罗陈明，对吧？然后这个时候紧接着就是扫罗后面这样一段态度。我们从大卫的态度里，我们看到大卫的信心，看到大卫心中的那个良善和纯洁，也看到了大卫的真诚，就这个对扫罗所讲的这一番话。那么我们看扫罗讲，说大卫向扫罗说完这话，扫罗说，这是扫罗的反应，说我要大卫，这是你的声音吗？就放声大哭，对大卫说，你比我公义，因为你善待我，我却以恶待你。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就是其实扫罗说的蛮诚恳的，是吧？是吧？今日显明你是以善待我，因为耶和华将我交在你手里，你却没有杀我，是吧？然后说，人若遇见仇敌，岂肯放他平安无事的去呢？愿耶和华因你今日向我所行的以善报你，我也知道你必要做王，以色列的国必坚立在你手里。所以你看这件事情是扫罗其实是明明知道的。然后他怎么样讲，他接下来讲了一句话，他说现在你要指着耶和华向我起誓，不剪除我的后裔，在我父家不灭没我的名。所以你会发现他注意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他最关心的怎么样，还是他自己的利益。那么我们必须承认这一件事情啊，就是我们必须要知道，就是扫罗说这段话的时候，我们至少我认为他是真诚的，他没有任何的虚假的成分，虽然后面他有反悔。那么这个地方其实恰恰说明扫罗这个人，他的身上这个用属灵的那个字眼叫做肉体，就是说他这个人是非常非常是感性化，对不对？ 他受的这个环境影响非常非常之大。你看，一看，哎呀，原来有这个，我这么大的危险，竟然能够逃出来了，然后怎么样？他就放声大哭，他就说："哎呀，这个你确实比我好。"他是非常受到外界的环境的影响，不是从内心里面跟神之间有那样一个亲密的联系。那么这个故事其实到这个地方就结束了，这就这一段的这个内容。所以我想，我们在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注意一件事情，就是这整个过程中，大卫没有造反的心态。大卫如果杀了扫罗，其实就说明怎么样？大卫这个。大卫不是说大，说明大卫没有道理，而是说大卫不具备做王的资格。因为你具备一个做王的资格，你必须要尊重神所给你设立的权柄和方式，这是一个重要的内容。那么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在提醒我们，今日无论如何都不要以恶报恶，神不允许这样的事情就是发生。所以这个不要以恶报恶，而要以善报恶。那么我在想这个地方稍微啰嗦一句，就是说我们不要以恶报恶，要以善报恶。这件事情说不是我说我们是傻瓜，我们受到了就是说对所有邪恶的事情我们不可以有反应，不是这个意思。正确的就是正确的，对的就是对的，错的就是错的。这个立场我们是坚定的，但是我们不要以恶报恶，就是说我们心里没有那颗邪恶的心，我不会因为对方得罪我们，我们就盼着对方倒霉。我们就盼着对方被干掉，就是这个，上帝是不希望我们有这样，就是我们总是要祝福对方，虽然很邪恶，如果神要救了他呢，那我们就感谢主；如果我一传福音他信了呢，那我们更感谢主。所以就是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个心态。那么，所以我们现在这就是诗篇57篇，我们不讲了，所以大家回去去看。那么这个也是蛮好的。我们上一次提到，就是这里面这几首诗都是金诗啊，都是在大卫被神这样制作和试验的时候所提到的，是吧？我们就是提到这个地方，对吧？提到这个地方这个内容，哎，那个25章因为比较长，那个25章就分了四段。分了四段的话，我刚才讲的第一节就是讲到先知撒玛耳去世，对吧？先知撒玛耳去世。第二段就讲这个，拿巴羞辱大卫，大卫生气。第三段就是讲到了亚比哀该阻止大卫犯错。那么第四段就讲到了这个。拿巴被神击打，亚比该则成为了大卫的妻子。再稍微重复一下这个内容的时候，我们来看这个内容。这个内容虽然很长，但是意思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好。那么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就是这个这是引基底的时候，这个洞里不害扫罗的这样一个过程，对吧？撒玛耳死了，以色列人众人聚集为他哭泣，将他葬在拉玛他自己的坟墓里。那么就在这个拉玛，就是我们上一次提到，就是这个内容。那大卫起身下到巴兰的旷野，那么中文圣经翻译成巴兰，其实这个地方理论上不应该是巴兰，因为那个你看很多英文的版本，其实是马云的旷野。因为，我很感恩啊，今天那个肖牧师他分享的图片里面的时候，其实就讲到了那个巴兰的旷野，其实就是南地还要再往南的一点那个地方。那其实离这个我们后面所提到的这个加密啊什么这些地方都太遥远了，显得非常非常的不现实。那么，所以这个地方应该正确的应该是马云的旷野。我这个地方稍微有点说明。那么第一节就讲到撒玛耳死了。那么我们在12章的时候对撒玛耳有过很详细的介绍，我们就不再啰嗦。但是大家注意一件事情，就是以色列众人聚集为他哀哭。那么这讲了一件事情，这个以色列众人聚集为他哀哭，在这之前只有过两个人，一个就是摩西，一个就是约书亚。那我们稍微提到这样一个事情，说我们这个因为撒玛耳，先知撒玛耳的去世嘛，撒玛耳这个人物比较重要。那么大卫到了这个马云的这个旷野之后，那么他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呢，就是因为为了躲避扫罗，对吧？他从隐基底逃到了马云。那么这是大致的那个这个整个的这个图面的一个情况，就是西服看到了吧？他又跑到了这个马云。那么这是基本上就是这样一个情况。那么这个时候怎么样？我们就知道了，是到了这个剪羊毛的这个季节了，是吧？在马云有一个人，他的产业在加密是一个大富户，有3000绵羊，1000山羊，他正在加密剪羊毛。这个富户是非常大了，这就是这个人。然后怎么样讲？这一看，他这个看到加密这个位置在屏幕上显示出来，就是拿巴在这个地方剪羊毛的这样一个地方。哎，那人叫拿巴， 大家知道这个名字啊，那个刘牧师来讲的时候，就是讲箴言里面的那个愚顽人，就是特别是指的，就是这个 Nabal，就是这个字，就是这个拿巴的意思，是吧？他是迦勒族的人，有人很对这个有争议，因为这个迦勒的意思就是是狗的意思嘛，迦勒的这个名字就是狗的意思。那么有的人说这是在骂拿巴，但是我觉得他是迦勒族的人很正常，因为这个区域也在犹大地。迦勒也是犹大的地，也犹大族的，对吧？所以我觉得这个地方他是迦勒族是很有可能。但不管怎样，他很明显和大卫实际上他们都是犹大人，都是犹大支派的他的妻名叫亚比该，对吧？他的妻名叫亚比该，那个是聪明俊美的妇人。那我曾经听过一番讲道，说个聪明俊美的妇人，这也提醒我们班上的，对吧？还单身的弟兄，所以你们以后你们找对象的时候记住了。一定要把聪明放在俊美的前面，是吧？扯开了啊。然后我们来看到这个拿巴为人刚愎凶恶，就是他这个人非常非常的顽固，跟他这个名字非常非常的像。后面因为还会提到啊，借着亚比该的口还会提到这个人，因为这个他的名字叫拿巴，大家知道这个人。在那个时候，因为你想这个旷野是个什么地方呢？就是旷野的地方，就是法律管不着的地方，所以，大卫带着他的人就在这个地方藏着。你看，大卫带着这400人在这里。大家知道，这个新约时代有一个这个撒玛利亚人，对不对？跑撒玛利亚人的时候，他救的那个人，其实就那个人就是经过旷野的时候被打伤，是吧？换句话来讲，就是说旅客或者这些牧人碰到这些旷野的匪徒，这些匪徒就会暴力的来抢劫，对不对？所以大卫和这个地方，等一会儿我们会看到经节里面的时候就讲到了。大卫和他的人在这个地方却成为这些人的保障，就是这些在这里生活人的一个保障，而且他们从来没有做任何的抢夺的事情，所以这是大卫生命中非常美好的一个部分。那么这是基本上是马原这个旷野基本上就这样一个情况。哎呀，这是刚才是密加城，对吧？基本上是这样是吧？说大卫在旷野听见拿巴剪羊毛，大卫就打发10个仆人吩咐他们说。你们上密加去见拿巴，提我的名问他安，是吧？要对那富户说：愿你平安，愿你家平安，愿你一切所有的都平安。那么这个地方的时候，这个地方就是，其实是大卫，你想他带着400多人，他在旷野，他又不抢劫，所以他在时常过程中，他的物资供应上可能就出现了一些难处，所以他是很想通过这样一个方式到拿巴那个大户里面的时候呢。就能够得一些物资供应，而且呢，我们在这个地方就顺便提一下，就是因为很多人会以为这个大卫是去敲竹杠，对吧？像那个地痞流氓是或者是或去勒索一样的，就是刚才我们提到了，其实大卫成为这些人的一个保障，实际上怎么样讲？等一会儿我们会因为还会提，大卫不仅仅是去这个。去问安，而且大卫去这样去做的时候，实际上这是理应来讲，拿巴是应该非常非常感恩的一件事情。那么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如果没有大卫他们在这个保护，那么他这些羊肯定会有很多的失落，对不对？这本身这就是一件事情，对吧？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在这个剪羊毛在那个时候的这个风俗里面，就是理论上就是。家里丰收了嘛，就是说家里大摆筵席，亲戚朋友来了就吃吃喝喝，对吧？可以好东西你可以拿，然后这个甚至路人从路边经过，他们也都说啊，就进来吃，因为这个时候就表示神的慷慨，也表示就是神慷慨的赐给我，所以我也拿出来招待我周围的人，这是一个非常感恩的一个季节。所以大卫这个时候去，实际上没有说任何什么什么凶狠的话，对不对？完全是有道理的，就是因为在这个时候的时候，就是因为他正好有需要嘛，就是正好有需要，那么所以到拿巴那里去要一点东西，就是大家要知道这个地方一点没有这个敲竹杠或者是勒索的这个意境在里头，那么所以就提到这个地方，所以在这个大卫从这个马云的旷野就到了这个加密，是啊，现在我听说有人为你剪羊毛，你的牧人在旷野的时候和我们在一起，我们没有欺负他们，也未曾。他们也未曾失落什么，可以问你的仆人，他们必告诉你。所以愿我的仆人在你眼前蒙恩， 因为是在好日子来的，大家要注意到这个好日子，就是刚才我所提到的那些背景。求你随手取点，赐予仆人和你儿子大卫。所以呢，我们会看到大卫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谦卑的来求，意思就是你随手取点多少由你是吧？你给一些，因为这个时候我们有需要。实际上，这个大卫实际上，大家要知道一件事情，就是当有人愿意给的时候，你去。领受的话呢，实际上这是一个对对方是一个激励。我记得在那个疫情刚刚开始的时候，有人说这个麦当劳给什么免费的这个汉堡还是什么之类的，我忘了具体是什么。我当时就提到过说，如果这个事情是真的，那大家就要去啊。就是你如果你真的有需要，你就去拿，这个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当然我们没有需要的话呢，我们就不去，那么我们还是正常去买。对，如果你有需要，你就去。这对对方来讲是一个鼓励，因为他们就是干这个事的。所以说，因为是在好日子来的，就是按着以色列人的风俗，就这个时候就是要给需要的人有帮助，这是剪羊毛季节的一个非常正常的一件事情。而且大卫非常谦卑，对吧？因为大卫平时就是保护了他们和帮助了他们，而且他讲的时候，请你随手取点赐予你的仆人和你儿子大卫。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看到这个。拿巴的这个可怕的地方就来了，是吧？大卫的仆人到了，将这话提大卫的名告诉了拿巴，就住了口。这个时候，拿巴回答大卫的仆人说："大卫是谁？耶西的儿子是谁？近来悖逆主人奔逃的仆人甚多，我岂可将饮食和为我剪羊毛人所宰的肉给我不知道从哪里来的人呢？"所以你就会发现，这句话我们可能不会特别明显。那么就是，其实他讲大卫是谁，耶稣的儿子是谁，意思就是我根本就不认识他，对吧？这就是个无名小卒，对吧？这个是地方，对吧？然后后面这句话的骂的话，他就实际上就是指说你大卫是谁，不就是从扫罗那里逃出来的逃犯吗？对不对？就这个意思，就是这样的一个辱骂，这是对大卫的一个辱骂。而且他后面就讲，他说。大家注意到后面这句话，他说：“岂可将？其实如果你去看他，岂可将我的食物，对吧？我的肉，对吧？就是我剪羊毛人这个肉，就是这个原文的这个饮食和这个肉，他这个前面加了一个定语，就是我的饮食，就这些东西都是我的，我怎么可以给你呢？他其实就这个意思，就是你说用我们说的粗鲁的话来讲，他这个其实就是指着大卫在讲，说你算什么东西，对不对？”你不就是个无家可归的这个奴隶吗？对不对？所以你竟然敢跑到我这里来要我的东西，啊，其实这个话的带出来的这个内容就是这个样子。那么你会发现大卫的仆人其实也是蛮听话的，是吧？因为他们毕竟去了10个人，就是大卫的仆人往往都是勇士，是吧？但是大卫的仆人就转身从原路回去，照这话告诉大卫。然后这个时候，我们从这个地方，我们就会发现，这个拿巴这个人跟他的名字很像，是吧？这个人是非常非常的愚蠢，而且非常非常的非常可恶，是吧？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发现一件事情：大卫的反应说，大卫怎么说？大卫向跟随他的人说："你们个人都要带上刀，对不对？众人就都带上刀，大卫也带上刀。跟随大卫上去的人约有400人，留下200人看守其余。他留了200个人在家看家。"然后带着400个人带上刀，然后立马就出发了。所以这个大卫在这个时候就犯了一个非常严重的错误。我给大家举一个，就是在我生命中真实发生的历史。这是好多年，其实我在教会的时候曾经分享过。就是我在09年的时候，我开的一辆 Honda Accord 的一个车，我很喜欢。那个虽然很旧，但我很喜欢。有一天我上班的时候，下班的时候这辆车就不见了。我就心里很生气，是吧？然后我就报警，然后就给那个 MVD 打电话，什么什么，跟那个拖车公司联系吧。后来他们就我就长话短说，就最后这个车他们一开始没给我找到，后来我找到了，说是已经拆的乱七八糟了。那个，然后那个，如果我要拿回来那个拖车，我要给拖车公司也忘了多少钱，反正挺多的钱，让我才能把我自己的车拿回来，对吧？如果我要不拿回来呢，我就必须得把 title 交给他们，对吧？然后那个 MVD 说，我如果不交的话呢，他们要罚我款。 当时就很生气，给我的感觉，我觉得警察、小偷、拖车公司，还有这个 MVD，他们都这群人都是一伙的。我当时我就非常生气，我当时我就想，我说我要一把枪，我就把他们全崩了，是吧？那个时候我就正好读到的时候，就是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就是圣经就提醒我，其实在我的内心深处有一个杀人的灵。所以你会发现，这个拿巴非常非常的愚蠢，但是这个时候他的愚蠢把大卫心底的愚蠢给激出来了。大卫是怎么样呢？就是当恶的东西来到对我们的时候，我们受到委屈的时候，当我们受到伤害的时候，我们天然人的自我反应其实往往是对邪恶本身的反应，往往是恶。所以这就是上帝为什么不让我们以恶报恶。所以这个大卫这个时候就愚蠢，我们一会儿再讲为什么我竟然用愚蠢这个词来讲大卫，是吧？就是这个大卫被拿巴冒这个这么严重的冒犯了之后，他这样，因为从人看他是合理的啊。我们要再提到这个地方。那么这个时候，我们也发现神的工作，神在这个时候就预备了一个人。你看大卫家有不是这个拿巴有很多的仆人，因为他大户，你羊就几千只，是吧？绵羊就是4000多只，是吧？山羊绵羊加起来，有拿巴的一个仆人告诉拿巴的妻子亚比该说：“你看那么多仆人里面，大多数的仆人都没反应。”但是就有一个仆人就跑去告诉亚比该说，大卫从旷野打发使者来问我主人的安，主人却辱骂他们。但是那些人待我们甚好，我们在田野与他们来往的时候，没有受他们的欺负，也没有失落什么。我们在那里牧羊的时候，他们昼夜做我们的保障。所以你当筹划看怎样行才好，不然祸患定要临到我主人和他全家，他性情凶暴，无人敢与他说话。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因为借着这个仆人的口，就表明了大卫那美丽的性情，是吧？他们在当时的时候，他带着旷野，他有需要，他没有抢过，但是他这次有需要的时候，他就来向拿巴求助。这是整个的这样一个背景。那么你会也会发现，神就安排了这样一个仆人，就来告诉他的妻子亚比该。那么为什么这个仆人也这不是这个仆人也很聪明，怎么样？他知道拿巴性情凶暴，因为跟拿巴讲，没准拿巴把这个人又打了一顿，对不对？但是他就来讲，他来找这个亚比该，他就跟亚比该讲了这样一句话。那么这个图片画的也很好吧，是吧？然后我们就会发现亚比该用了一个词，是吧？亚比该急忙将200饼2袋啤酒就收拾了好多好多东西，这个五细啊烘好了的穗子就是37公斤的这个稻谷了，实际上是100葡萄饼200无花果饼都驮在驴上，对仆人说：“你们前头走，我随你们去。”他这事他却没有告诉他丈夫拿巴。所以你会看到一个聪慧的人，他也不是什么话都说的啊。比如我们一直讲我们要诚实要公开，我们这个地方也要提醒我们弟兄们。他就首先预备好了礼物，然后他就开始了行动，是吧？然后紧接下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画面，对不对？就是这是一个两个山坡，是吧？对面的山坡是大卫的人带着他的跟随的人，气势汹汹的，应该说气势汹汹的，杀气腾腾的下来，怎么样？这面的这面这个亚比该怎么样？应该说战战兢兢，是吧？诚惶诚恐的就从这面下来迎接他，这是整个这样一个图画。但是他们在山谷的时候就碰到了，是吧？山谷的时候就来碰到了。那么在山谷碰到的时候，这个时候就发现了一件非常非常发生了一件非常非常美好的事情，就是大卫曾说：“我在旷野为那人所看守的，以致一样不曾失落。”实在是突然了，他向我以恶报善。凡属拿巴的男丁，若留一个明日到清晨，愿神重重的降罚于我。那么就是大卫来的目的，他是什么呢？就是要把整个拿巴的这个家族，其实都要屠杀了，对不对？所有的男丁都要屠杀了。你就会发现，这当我们的内心被恶所激动的时候，其实我们的行动往往会伤及到很多无辜的人，这个。拿巴当然是很可恶，你看这时候大卫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他的怒气已经 发展到了另外一个地步，说凡属拿巴的男丁，我若留一个到明日早晨，愿神重重的降罚于我。我们这时候看到一个非常非常美丽的图画。那么我们看这个亚比该对这个大卫所讲的这个内容，是应该讲是一件非常非常好的讲道。我们今天我们要来看这个内容，是吧？这个图片上就会看到这个亚比该伏在这个大卫的这个脚前，在是吧？亚比该见大卫，急忙下驴，在大卫面前脸伏于地叩拜，是吧？我主啊，愿这罪归我。你要记住了一件事情，就是说当我们与人和解的时候，第一件事情就是怎么样讲，要承担责任，然后才能进行其他的任何的讨论啊。他说，愿这罪归我，求主容婢女向你进言，更求你听婢女的话。那么这个时候就讲，他在这个地方讲的这句话，就是我们刚才提到说，我主不要理这坏人拿巴，对不对？他的性情与他的名相称，他的名叫拿巴，他为人果然愚顽，但我主所打发的仆人婢女并没有看见。那么这件事情，他就是在讲明这个原委，说我来承担这个责任，因为我刚才的时候，你去的时候我并不知道，但是呢，你不要跟这个拿巴计较，因为那个人确实是个坏人。他确实是很愚蠢，对不对？主啊，你说你不要去。然后他接下来讲的这句话是非常美的一句话了，说我主啊，耶和华既然阻止你亲手报仇取流血的罪，所以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起誓，愿你的仇敌和谋害你的人都像拿巴一样。这句话其实是蛮有意思的，因为他在对大卫讲这句话的时候是说，是神阻止你亲手报仇取流血的罪。换句话来讲，如果大卫这件事情成功，其实大卫失去的是做以色列王的资格，因为一个王是不可以滥杀无辜，不可以随便杀人的，这是做王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内容。神的家里面，他的领袖是成全他的子民，而不是屠戮他的子民。这是一件，就是说，因为我们在这个生活中，我们所牧养的这个羊里面，有好羊有坏羊，但是杀戮审判永远不是我们的目的，而是怎么样，而是应该是成全拯救，这才是我们的目的。所以这个地方就是，所以亚比该就讲了，说你特别是说直到他说是阻止你亲手报仇取流血的罪，意思就是说你要如果像拿巴一样愚蠢，你今天就犯罪了。所以他后面讲的这句话说，愿你的仇敌和谋害你的人都像拿巴一样，意思就是说什么，你不能像拿巴那样。这是亚比该这个话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然后呢，然后他就是讲这个所说，然后这个地方就是说，而且他也讲，就是说你不要像拿巴这样，而且怎么样，神说神原在我，我必报应的话，就是提到一件事情，我们不用亲手去，神是公义的神，你的仇敌神这个邪恶的他具有自毁性，神一定不会不管，他就是讲了这件事情。然后紧接着这句话里面就讲了，如今求你将婢女送来的礼物给跟随你的仆人，求你饶恕婢女的罪过，耶和华必为我主建立坚固的家，因为我主为耶和华征战，并且在你平生的日子查不出什么过来，虽有人起来追逼你，寻索你的性命，你的性命却在耶和华你的神那里蒙保护，如包裹宝器一样，你仇敌的性命耶和华必抛去，如甩石的机旋一样。这个亚比该真的是非常聪明，他的每一句话其实都说到了关键点上。为什么呢？因为大卫在上一章我们刚才讲到，他就跟扫罗讲说，以色列的王出来是追赶谁呢？这句话是讲说，我主为耶和华征战，对不对？我主是你是为耶和华征战的，你跟这个拿巴这么个蠢人你去计较什么呢？难道你跟他一样愚蠢吗？对不对？然后这个并且平生查不出你什么过来，换句话来讲，如果你去跟拿巴去这样去斗一场，最后怎么样，你身上就有过了。如果你不去斗他，你听了这个仆人婢女所说的话，收了这个礼物，然后在以后的日子你做王的时候你就没有什么过错，对吧？而且他再一次提醒大卫，你要有信心，怎么样，虽然有人追逼你，对吧？你表面上你好像很缺乏，但是你的性命就在耶和华你神那里蒙保护，因为这个是大卫所亲身经历的。 所以这样的一说，大卫就立马就会深有同感，而且他后面这个特别聪明，他说：“你仇敌的性命如是，就是如用鸡犬甩食一样。”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们看这个上面这个图画选的也很精彩。这个亚比该跪在那个地方，一个弱女子，后面是一个作王的大能的勇士，这个对比是不是很像歌利亚和这个大卫当时的时候的那个力量上的一个对比？然后这个时候提到甩食鸡犬。大卫一定会怀念到他以前所经历的事情，因为神是我们得胜的保障，而不是我们个人的力量。外面看上去强大，这些事情都证明不了什么。所以这个时候你会发现，这个大卫用亚比，不是，神用亚比该来劝这个大卫，就把这个事情说了说着。那么这个是甩食的鸡犬，这个提到了这样一个内容。我们这个图片也给大家看，这是大卫当时杀歌利亚时候的那个样子。我主现在若不亲手报仇，流无辜人的血，到了耶和华所应许你的话赐予你，立你做以色列王的时候，那时我主必不至心里不安，觉得良心有愧。这就是在提醒一句话：说你现在因为你是一个还在流浪的这种感觉，你觉得拿巴就是个敌人，但是等到你做了以色列的王，其实这些地方都是你的子民。你那个时候你心里会不安的，因为你杀过人，是吧？就提到这件事情，是吧？耶和华赐福于我主的时候，求你纪念婢女。那么这件话就说，这句话就是讲，就是他也是非常非常的，就是怎么样讲，一个有信心的一个女人，她就是知道，就是大卫一定会做王，大卫一定会蒙福。这个时候，如果大卫做王，如果大卫蒙福，那么所有跟随大卫的人都会蒙福，所以他就这个地方特别提到说，求你纪念婢女，是吧？这本来是一件怎么样？本来是一件就是非常非常令大卫恼火的嘛，对吧？但是让亚比该这样一解释，怎么样？说你，但是你不要冲动，因为从你的做王的身份来讲，从你做以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的这个角度来讲，这些拿巴的这个愚蠢，他对你的侮辱根本就不值一提。拿巴是一个非常愚蠢的人，你不要像他一样愚蠢。你这个时候一时冲动就会留下一个永久的一个遗憾。那么这个是吧？这个是这个地方提到这个事情。那么有人特别把这个路加福音这个地方的时候，那时候把它比喻成那个十字架上的那个强盗，对不对？对耶稣所讲说：“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那么这样一个内容。那么我会看到这个亚比该他在这个整个的这个劝说过程中，他首先一件事情，他就是要承担责任，对吧？然后怎么样，拿巴作恶，神会处理他一念讲，然后他又献上礼物，然后他就又陈明说，神，你行善事，神一定保护，对不对？然后告诉他就说，我们要警惕，就是我们要以善报恶，不要以恶报恶。那么提到这样一个内容，那么我们也这个时候也必须想说，大卫这个时候被神借着亚比该这样一提醒，我们会看到这个大卫他的这个性情里面这个美丽的部分就又出来了，是吧？大卫对亚比该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他今日使你来迎接我。”你会发现这个大卫，对吧？他就很明确知道这是上帝来拦阻他，防止他犯错。你和你的见识也当称赞，因为你今日拦阻我亲手报仇，流人的血。这是大卫非常诚恳的一句话。那么就讲，首先是承认是神来派亚比该，而且他承认亚比该所讲的是对的。你要知道，一个人在怒气的时候能够听见别人的劝说，这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这是大卫生命里面非常美丽的一个部分，是吧？我指着阻止我加害于你的耶和华以色列永生的神启示，你若不速速的来迎接我，到明日早晨，凡属拿巴的男丁必定一个不留。这个不是威胁的话，这个地方是大卫在懊悔的时候一句话，说是意思就是说，哎呀，如果你不来，我就会犯这么大的错误。它其实是这样的一个内容啊，所以这样的话，这个第二段就结束了，说他就非常美好，说大卫就受了亚比该的礼物，然后怎么样，就准了他的情面，然后就大卫就让这个亚比该平平安安的回去。我稍微加快一点速度，因为后面的内容不多。那么回去之后，你看这个拿巴还在那醉生梦死了，对不对？亚比该也没有跟他讲， 但是次日清晨的时候，这个拿巴行了酒，这个亚比该就跟他讲了一个事情，就是说他就魂不附体，身僵如石头一般，身体僵硬如石头一样。这个什么意思呢？我们可以理解，其实拿巴可能一紧张怎么样，得了脑中风了，所以他的身体就都不好用了，对不对？然后过了十天怎么样，耶和华击打拿巴，他就死了。你看，这就是刚才跟亚比该和大卫所讲的话所讲的一样，神会有神做事的方式，所以我们不要去以恶报恶，对不对？神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对不对？然后大卫听见拿巴死了，然后就讲说应当称颂耶和华，因他伸了拿巴羞辱我的冤，又阻止仆人行恶，也使拿巴的恶归到拿巴的头上，对不对？那么这个时候就是大卫就打发这个人去娶亚比该为妻，是吧？那么这个故事就是讲我们这个时候就会发现，这个那亚比该仍然还是非常非常谦卑，说我情愿做婢女，洗我主仆人的脚。那么这个是亚比该就起身，是吧？骑上驴，那么就他就做了大卫的妻子。那么这个，那么后面有一点点稍微的补遗，就是这个大卫前面娶了这个耶斯列人亚希暖，对不对？然后呢，还娶了这个米甲，对不对？米甲就是那个扫罗的女儿，对不对？然后那个，但是呢，不是新婚的时候跑掉，那个大卫被追杀就跑了嘛。然后这个米甲就被扫罗给了这个提帕为妻，然后以帕提为妻，以后我们还会再讲帕提这个人，是吧？那么这是个故事。然后这个大卫在希伯伦得了这个几个儿子，我们这个稍微给大家补充一下。那么就是他这个长子暗嫩，这是一个坏的，是吧？然后这个基利亚就是亚比该生的，然后三子亚沙龙是马加生的，然后这个四子亚多尼亚。那么我们知道老大是被亚沙龙杀了，老三叛变是被那个约押到时候给杀了，然后这个亚多尼亚最后是也是因为叛变是被所罗门给杀了。这基本上就是这样的一些人物，我给大家指一下。然后这个地方的时候，就是大卫在希伯罗此生下的儿子是历代之上的次子但以利，其实就是基利亚这个人。这个地方的时候是加密人亚比该生的，所以大家知道这个名字上有一点点变化，这就是亚比该后来的后代，就是提到了这个人，提到这个地方的时候。那么总而言之，那么大卫经历了神两次的实验，其中的一次就是当我们有机会杀人的时候不要去杀人，第二，当我们就是不要以恶报恶。那么第二件事情的时候，当别人来激怒恶来激怒我们的时候，我们不要因为恶而被激动，就是我们不要像那些恶人一样愚蠢，就是提到的这样一个内容，对吧？那么好，那我们今天的这个内容我们课程就讲到这里啊。好，还好我们还有十几分钟的时间，因为今天这个25章的内容稍微有点长。那么我们现在请弟兄姐妹就把这个话筒和摄像头都打开，是吧？然后我们可以有一些讨论，对吧？那么你那边如果有背景的话，那你就稍微关一下。有没有什么问题？那个，如果你有背景音的话，你就自己稍微关一下啊。有没有什么问题？都没有问题啊，还是我讲的太什么了啊？你这些弟兄姐妹都没听明白啊？你们要没问题，我来提一个问题，你们来试着我们来试着回答一下。那么就是怎么样讲，就是在这个大卫在这个隐蔽的洞里面的时候，那么把扫罗交在了大卫的手里。那么这个从我们人看，就是包括大卫的同行的人都觉得这是一个机会，对。但是我们怎么区别机会和陷阱呢？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没问你那里有什么？你在你在找什么？ 我们怎么样区别我们的机会和陷阱？就是我怎么知道这是个机会，还这是个陷阱？因为你想，特别是杀，就是大卫不杀扫罗的这前面这个事情发生，这太像一个机会了。
都没人分享，我分享一点点吧。
你说
呀？哦，听得到哈。我其实秉根刚才在一直在讲的时候，我其实想起过去，就是说我过去一直在就是一段经文一直在鼓励我的部分，就是说特别是碰到一些很不公正的一些对待的时候，就是说特别也是大卫的诗篇那个是37篇的那一个部分有讲一个，就是说不要心怀不平以致作恶，就是说心怀不平以致作恶。其实刚才就回到就是秉根他这个问题的部分，就是说当面临这样的环境的时候，当你里面出来的东西是因为里面不平或者觉得是受到这样子的不公正对待，假设自己的态度里面是这样的里面出来的话，有可能这个不是机会，是是因为是里面的肉体里面发动出来的东西这样子。但是我顺便有一个疑问，就是说大卫其实自己在写诗篇也是在鼓励自己，就是这针对自己鼓励不要心怀不平，但我不知道这个东西他写这个37篇的时候是在拿巴这个事情之前还是之后，我就不知道。
这个我要看一下，我没有特别以我对37篇我倒是熟悉，但是我对这个他这个写作背景没有特别的一个研究。因为其实37篇有一个很重要的，有应该有一句很重要的话，就是你当默然倚靠耶和华，对不对？也提到了这样一句话。那谢谢 Jason 刚才的分享，我觉得也是蛮好的，就是说我们就是你当我当默然倚靠耶和华，就是当我们面临委屈的时候，当我们受到伤害的时候，其实这个时候实际上是我们生命中非常危险的时刻。从我们自己的感受和内在环境我们自己外面的感受和自我们自己内心的来讲，我们觉得我们是受害者，我们心里会很委屈。那么这个时候其实我们如果处理的不好，我们以前讲就是我们会加深跟上帝之间的裂痕，因为我们就会认为上帝不管我们。所以这个时候我们非常一个，刚才谢谢 Jason 提到诗篇37篇说你当默默倚靠耶和华，对，如果往后读的时候，到了后面的时候就讲说，如果什么遭遇的时候，我就默然不语，就是一样的事情。就是当我们不讲话的时候，怎么样，神就会讲话。你看大卫没有亲手报仇，神就把拿巴击打死了。我们不讲话的时候，神就会讲话。这是一个蛮有意思的事情。你看到这个。马大和玛利亚他们两个都到那个，马大到耶稣的面前去批评玛利亚的时候，玛利亚没讲话。你看玛利亚没讲话，耶稣就讲话了。所以这个很多的时候所以我们就要提到这样一件事情，我就想跟弟兄姐妹讲，就是我们怎么样区分这个机会和陷阱呢？就是说我的目的到底是为了报复对方让我觉得很舒服，还是我这件事情是为了成就神的旨意？其实啊，就是这个地方还是需要我们平时跟神有一个好的关系。这个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非常非常的不容易。就是说我们做这件事情，我到底是为了把对方扳倒，还是说我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是出于神阻止对方作恶，或者是说我会是为了成就对方，是为了帮助。所以其实这个地方的时候，这个很玄妙，我们要去跟这个跟神之间有怎么样讲，有很好的一个祷告。那么特别是做很多的事情，就是因为我们平时出问题其实往往是出现在两种事情。一种的事情就是该说的话我们不说，对不对？因为我们常常会故意去默然不语，其实大多数情况是90%的问题就出在这里。但是 有 10% 的问题是怎么样，我们说了我们不该说的话，就是怎么样讲，其实就是我们，因为我们平时没机会杀人嘛，是吧，但是我们的话语会伤人，就是我们觉得这个是我们说话的机会，但实际上很多很多的时候我们是把我们的血气暴露出来，这是一个陷阱，这是我觉得我就想跟弟兄姐妹有这样的一个提醒。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没有其他的问题要问的，今天一下子变得这么沉默是吧，平时弟兄姐妹都有很多的问题是吧，那我再提一个问题啊，你说我们如何看待扫罗的认罪表现，那么这是24章的那段内容，就是真正的悔改应该是什么样子，那扫罗他的这个悔改是不是真正的悔改，
我觉得我想分享一下，就是我觉得在读那一段的时候给我感觉就是扫罗也是一个很真实的人，就是他可能当时看到他的对手，就他可能也知道他自己一直在追杀大卫，对他做了很多这种也不能说不见的人吧，反正就是属于他其实是知道是道义上或者是不符合神意的事情，但是看到他有机会杀他的时候他没有杀他，我觉得可能他当时也是像你说的，他是真心感到羞愧对吧，他会觉得说他可能那一瞬间觉得说我真的不是一个人对吧，你看我对手这样子但是我可能觉得那可能跟我们进入讲的这种从神而来的悔改可能还是不太一样，就是他为他自己的行为感到羞愧，他看到了神在保佑大卫他感到自己就他我觉得他内心可能已经知道他自己已经失去了神的这种保佑了，但是他的目光没有放到神对未来的计划上，对，就是他可能就有那么一瞬间就是说现在对自己的罪的一种羞愧上，但没有看到神往后的计划或者说神想要什么，这样就是他还没有想到神前面的路。
好，谢谢地恒。那个其实这个地方是就是你去扫罗他，我们还必须承认啊，就是至少我认为因为如果扫罗是假惺惺的话，他完全可以命令那3000人就动手，所以我认为扫罗这个地方他的感情还是真挚的，但是呢也就是这是他一个天然人的一个很正常的一个反应，因为他觉得哎呀一下子就，所以他感动的甚至是大哭，我仍然认为他哭也是真诚的。那么但是我们看他这个悔改的表现有几件事情，就是他所的悔改，我们看他的这个话，就是他只是他对大卫说你比我公义，因为你以善待我，我却以恶待你，这个地方他并没有说他自己错，大家要注意到这件事情，就是他只是说什么呀，你比我公义对不对，你比我公义对不对，然后还有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在这个地方的时候怎么样讲，就是他后面的时候你会发现他所关心的不是别的事情，他所关心的是什么，就是他所关心的都是自己，他说他跟着大卫讲，他说因为你这么好嘛是吧，就是怎么样，你要跟我起誓不剪除我的后裔，在我的父家不灭没我的名，所以你就会知道这些事情，就是他还是一个非常非常还仍然是在乎自己的感觉，在乎自己的那个自我中心，这是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
那我想问一个问题哈，就是你刚才提出来的问题，就是扫罗的悔改到底是不是个真心的悔改，或者说是就是怎么判断这个问题，我觉得其实我们自己也经常会问说，你看那个基督徒好像都受洗这么久了，他到底真的信主了吗，那好像没有什么变化吗，这个好像我们也会经常问这样的问题，但是常常好像被警告说判断是不是真的悔改不是你的事儿，那就说这个是神的事情，那我们是不是还要去问这样的问题， 扫罗悔不悔改，或者扫罗今后能不能进天堂，是我们的事吗？你看大卫都不惩罚他。
那个，我们现在回过头来，因为你这里面问题很丰富，是吧？但是我很感谢神，你把这个问题问出来，其实这里面是一个非常关键的点。那么就说这个扫罗他是不是真心的悔改，我们要注意一件事情，就是说我觉得我悔改的时候很真诚，我从来不怀疑哪一个弟兄姐妹他在这个就是在就是哎呀我信主了，对吧？我从来不怀疑每一个信主人，比方说包括受洗他的真诚，我不认为那是演戏，因为没，特别是在美国里面你没有这个必要嘛，因为你不没必要这个演戏，对不对？那么就是我的就是我们要相信我们的弟兄姐妹在回就是。仅仅是我们的弟兄姐妹了，就是任何一个基督徒他说他信主的时候大多数的情况下都是真诚的，包括像扫罗这个地方悔改他也是真诚的。但是大家一定要记住一件事情，我们信不信神这件事情不是看你心里感觉怎么样。大家要记得那个，我们上个礼拜五不是教会在查这个创世纪第十五章吗？我们有一些经文很重要，就是亚伯拉罕信神，对不对？神就以他为义，对不对？那么大家要就或者是算他为义，我们会看到这件事情，就是你会发现亚伯拉罕那个时候他已经年纪很大了，都快死了，是吧？这个上帝说 你的后裔怎么怎么样的时候，他说你看啊，我要给你财产。那他说我又没有后裔，我这财产给谁呢？是吧？上帝说不，你一定有财产啊，不，你一定有后裔。然后他说那我后裔，然后上帝还领着他去看说啊，你这个后裔要像天上的星星这么多。然后这个时候就紧接着一句话说亚伯拉罕信神。你会发现其实真实的信心是超过感觉和理性的。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会误解说我之所以信是因为你把我说服了，或者说哎呀我觉得这个很合理，这个不是真实的信心。真实的信心就是神，我信神说话算话，我虽然不理解我也信神说话算话。我们这个组姐妹很多啊，所以就跟你们讲一件事情，是吧？这个我前两天学到一句话，说这个据说是台湾的前总统马英九说的，他对他的太太讲了两句话，说第一句是太太永远是对的，第二句是太太不对的时候请参考第一句，是吧？那么我觉得其实这个用来形容我们的信心啊，我不说这句话对啊，就是这句话也对，这个我们形容这句话的，就是我们把这句话略作修改来表明信心，其实是蛮有意思的。这个不是我修改的，是于洪杰牧师曾经修改过的，我觉得他修改的蛮好。他说上帝永远是信实和公义的，当我们觉得上帝不信实不公义的时候怎么样，我们就参考第一句。所以我们回过头来看这时候，当我们觉得对啊，这个跟马英九那个不完全一样，是吧？是吧？上帝绝对不会不信实也不会不公义。那么我们回过头来看我们的信心的时候，我信不信神不是我说了算。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的感觉都会欺骗我们自己，我们以为我是信了，那么我们究竟信了还是没有信呢？其实就是考验的时候就知道了，是吗？就是当我们碰到问题的时候，我到底是信神说话算话呢，还是觉得我的经验我的理性更主宰我的行动呢？其实这是一个实验的过程。但是我们要承认我们都是罪人，信心它是一个生命，它是成长的，在这个成长的过程中我们难免有这样的措施那样的措施。所以一个真实认识上帝的人他一定觉得自己不好，其实这是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就是当我们觉得我们的信心不足，当我们觉得我们自己不好，其实这个时候是这是一个好的兆头。那就怎么样讲，说明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需要去依靠神，需要去信神。在什么地方我们觉得我们还不错，其实很可能在那个点上我们就需要悔改。那么我回到王云文刚才提到这个问题的话，一直怎么样讲，那就是说呀，不要相信我们自己，不要完全依靠我们自己的感觉，那是天然人的事情。属灵人的事情就是神怎么说我就怎么信。神说怎么样，他的羊他一个都不失落，那我就知道我今天信了主，就算我很糟糕我不够好，神也不会失落我，这是信心。那么不信的人怎么就会怎么就会往另外一个方向去想，是什么呢？哎，你看那个人很糟糕，他上不了天堂，对不对？那我这么好，我就能上天堂。或者你看那个人很糟糕，他就一定上不了天堂，我们就希望他去什么？还有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还可能会犯另外一个错误， 是什么呢？就是说，我觉得我不好，要神一定不要我了。这个就是没有信心的表现。因为神说他，我们今天生下来就像我们生了儿子一样，我们生的儿子，我们会因为他不好就把他掐死吗？不会的。我们的神是慈爱，就体现在这个地方。所以我们在神面前有信心，就是一，我知道我不好，但是我也仍然信神爱我。我不晓得这样说清楚了吗？还是说乱了啊？领导你回应一下。
可以。
已经22分了，我们那个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我们再回答一个问题。同学把镜头开开了，有没有问题？
没问题，我就想说你说那话是对的。
哦，那阿闷是吧？
阿闷。
如果没有什么问题，弟兄姐妹把摄像头都打开，我们彼此之间说一个，然后我做一个祷告，然后我们彼此之间可以打招呼是吧？然后你们都打开摄像头，我这个时间我带领大家做一个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特别从大卫所经历你所试验的事上，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从心灵里面我们来依靠你，因为你是那位信实的神。主，你也知道我们的生命的境况如何，但是我们也晓得你是那位慈爱的神，你亲自在这里陶造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经历各样的试验，让我们经历主你的雕磨，成为和你心意的器皿。主，你来的目的就是要把我们磨成你合用的器皿，我们感谢赞美你，帮助我们，祝福我们这个班级，让我们每一个人在你里面经过这个学期都能够体会到主你的慈爱和主你的公义，也体会到主你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是何等的美好。感谢赞美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Amen.